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我们准备在2月28号到3月4号，组织大家到西南美丽的都市成都进行游学。这个地方也是网友朋友们呼声很高的一座城市。成都从汉朝，甚至从先秦时代开始，就是西南的重镇，也可以说一直就是一个一线城市。在隋唐时期，甚至有洋一抑二之称，全国经济重心排第二。自古以来，繁树发达，所以古迹众多，有三星堆和金沙的遗址，这个我们要参观。另外，成都市内，比如说有武侯祠、文殊院、青羊宫、杜甫草堂，还有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君主王建的陵墓，这些著名的古迹。另外呢，四川省博也是要去的地方，所以成都之行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啊，说到20世纪的历史，前苏联的兴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红色帝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崛起，并且由于各种国际上的因素成为了超级大国。这样一段历程如梦如幻，即使现在仍有不少人对苏联抱有幻想，认为它再不好，至少是做对了一些事情，让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在极短的时间里有了重工业。所谓两个5年计划超过英法300年，这充分显示了苏联体制的优越性。这段历史啊，猛一看是这么回事儿，但如果细看的话，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内幕。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是说农业，那还有无师自通的可能。但近代的工业化门槛极高，就算是给苏联10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没有技术、人才和资金，照样白搭。而帮助苏联突破这些门槛的，就是被苏联定为仇敌的资本家，尤其是美国的大企业主。那么，苏联为什么要请自己的敌人给自己建设工业？这些工业后来又怎样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苏联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经历了历次战乱，已经是满目疮痍，而且苏联不承认任何沙俄政府欠西方的外债，国际信誉破产，再加上在意识形态上旗帜鲜明地跟西方为敌，因此遭到了西方的封锁，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到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5年计划时，苏联的整个经济规模不但跟美国没法比，甚至连遭遇战败赔款的德国都远远不如。而对于当时的苏共高层来讲，举倾国之力发展工业，尤其是事关国防的重工业，这是打破封锁巩固政权的唯一途径。因此，重工业理所当然被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抛开发展重工业的资金和人力不谈，苏维埃总能用超出正常人想象力的办法解决。最关键的问题是，重工业的门槛应当找谁当老师来突破？一开始他们找的德国人，毕竟德国是战败国，也在遭遇英法等国在凡尔赛合约之下的制裁，所以跟苏联抱团取暖的需求非常强烈。早在1922年，两国就签署了拉帕洛条约，德国也在军事领域对苏联进行了大量援助，但光是军事领域的进步对苏联远远不够，何况不久之后德国和英法之间关系趋于缓和，就跟苏联的关系明显冷淡了。这时候苏联还是得找另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苏联找到的正是当时最强大的工业国美国。早在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苏联就成立了全俄罗斯合作社，借着开公司的名义秘密的和英国进行贸易。1924年全俄罗斯合作社成功说服了美国亲苏的资本家阿曼德·哈默，一起成立了苏美贸易公司。这位哈默在苏俄内战时期就想办法鼓捣粮食药品到布尔什维克那里，帮了苏联大忙，因此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这完全是把资本家当成自己人看了。苏美贸易公司成立之后，雇员逐渐增多，分布遍布美国各大城市，哈默也充分发挥自己在美国工商界的人脉，游说一些工商资本巨头来为苏维埃的工业化添砖加瓦，比如美国的汽车大亨福特，本来就是个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人士，但架不住哈默一顿巧舌如簧，于是在1929年5月和苏联签署协定， 同意向苏联出售价值3000万美元的汽车，而且愿意提供技术在苏联的夏诺夫格罗德建立世界最大的汽车厂。如此大手笔的福特在苏联看来简直就是活菩萨降世，斯大林对他也不吝溢美之词，说福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家之一。就在福特准备在苏联建厂之后不久，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之下爆发了大萧条。这次萧条危害程度之烈，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美国，大量的技术人员找不到工作，大量的工厂没有订单，活下来都是个问题。而这个时候苏联又急需各种技术和人才，既然一边有需求，另一边有供给，那么双方一拍即合。福特在苏联的汽车厂规模日益扩大，并且在莫斯科和亚罗夫斯拉尔用最新的机床给当地的旧工厂全部升了级。除了汽车建设，重工业最关键的就是钢铁和电力。苏联在这个时期集中建造了3座大的钢铁厂，这些钢铁厂都是采用的美国图纸，用美国技术人员来指导进行修建的。与此同时，苏联最大的第聂伯河水电站也是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于1933年建成。有了钢铁、电力和汽车，苏联的重工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日后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些工厂，比如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的拖拉机厂以及乌拉尔机车车辆厂，也都是美国人运来设备，在美国工程师的指导下建造起来的。除了重工业，苏联在农业和一些轻工业上也极度依赖美国和西方。美国大通银行给苏联提供资金，让他们引进优质棉花种子，而高加索一带的阳光适合种植棉花，但却缺乏必要的灌溉设施。曾经担任过巴拿马运河顾问的美国工程师就出手帮助，设计修建了一系列灌溉的运河。就这样，苏联的第一个5年计划靠着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了迅速的工业化。1931年，美国生产的机器设备有一半卖给了苏联，而1930年开建的104个大型工程当中，有84个都是跟美国、德国等国家签订的协议。在当时的美国，不但企业资本家和技术设备要往苏联流动，就连普通美国人也由于苏联的迅速发展和宣传，对这个国家心生向往。大萧条期间，苏美贸易公司平均每天都收到350份要求移居苏联甚至加入苏联国籍的请愿书。有一次苏联修建大型工厂需要6000名熟练技工，结果仅仅报名的就有10万，只要有技术的工人，苏联原则上都不欢迎。就这样，有不少美国人长期定居苏联，甚至也拿到了苏联国籍。而对于大规模工业建设来说，技术门槛突破之后的资金和人力问题，苏联也是想尽办法，比如发动劳改营的犯人劳动，动员普通人进行义务劳动等等等等，再比如想尽办法从民间搜刮黄金，甚至变卖沙俄时期的文物绘画，靠这个募集了大量资金。就这样，苏联的第一个5年计划成效斐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国家重工业的建设。当然，苏联对外宣传也会把这个说成是自己体制优势创造的人间奇迹。等到这些工业设施基本建造完成，斯大林在国内的地位也比过去稳固许多，苏联对于西方的资本技术工人就不那么欢迎了。斯大林强行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比如福特的公司就成了嘎斯汽车厂，并且给予西方资本家的货币也是不能自由兑换黄金和美元英镑的卢布，主打一个苏联赚钱苏联花，一分别想带回家。面对这样的对待，哈默同志当然是要倡议的。这时候斯大林表示，你们可以用卢布高价购买沙俄艺术品文物带走，这总算是给资本外逃留了个口子。不过像哈默同志这样的毕竟还是少数，大萧条期间被苏联诱惑来苏联长期定居甚至加入苏联国籍的西方人士，那才是倒了血霉，想离开苏联就基本别想了。此后不久，苏联展开了大清洗，此时西方援助苏联的一些工厂已经因为资本不再投资，技术不再输入，出现了生产倒退的景象。 而被派到现场执行大清洗的苏联官员，真就认为这一切都是拥有外国背景的工程师捣鬼，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抓一批杀一批就好了。如果不行，那就再抓一批杀一批。就这样，不少对苏联抱有善意的工人工程师，到最后也就做了苏联大清洗的刀下鬼。当然，这在斯大林极其拥趸的眼中，也不过是建设人间天堂必须付出的代价罢了。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西方国家的对面。纵使之后的二战中，苏联和西方共同抗击纳粹德国，而且西方也的确实打实给了苏联不少援助，但是双方合作的基本信任也就脆弱到等于没有。所以二战结束之后，没多久铁幕降临，冷战开启。这时候苏联想从西方获得资本和技术，难度就直线上升。只不过对于西方而言，非常讽刺的一点就是他们自己的工商界和工程师亲手一点一点培养了自己在20世纪意识形态上最大的敌人，而对于苏联而言，自己也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选择跟西方对抗到底，这也注定了他的路会越走越窄。当然，整个故事中最可悲可叹的就是那些普通人了，像哈默同志这样的当然有100种办法全身而退，而对于普通人而言，谨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哪怕他说的再天花乱坠，也实在是一个可以保命的古训了。好了，关于苏联在西方帮助下迅速完成工业化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